我们已经了解到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从很广泛的范围上提供了对神学的反思。现在我们要转到第二个方面，为什么在神学上我们要有两种形式的启示？这两种启示在神学上各有什么样的贡献呢？一方面，我们需要特殊启示，因为特殊启示在好多方面超越了一般启示。特殊启示的目的就是要详细清晰地彰显神和神的旨意，这些都是超越了一般启示所能表达的。就如近年来一些神学家所观察到的，在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他们提供了特殊启示和自然启示。由于亚当和夏娃那时候还没有犯罪，我们确信当他们观察神的创造的时候，他们对神和他的旨意了解得非常之多。可是就是在犯罪之前，神学不是单从观察创造界而得来的，而是有特殊启示的引导。神同时也给亚当特别的话，独特的指示，这些指示是有关分别善恶树，要亚当管理伊甸园，生养众多，遍满伊甸园以外的地方，并且管理全地。除此之外，自从罪进入世界，特殊启示又集中在神的救赎计划上面。虽然一般启示显明了我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只有特殊启示才揭示了基督里面的救赎。尤其是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从一般启示中建立神学，又称为自然神学的过程，就必须由特殊启示来引导。否则我们就很可能对神在创造中的启示处理得不恰当了。先把对圣经的需要放在心里，现在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对一般启示的需要。为什么单靠圣经来建立我们的神学是不足够的呢？有哪些一般启示的贡献是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的呢？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永远不可以撇弃圣经权威的引导去研究自然启示或者一般启示。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圣经只直接地谈论到一定数量的主题，与一般启示相比，圣经中所谈论的主题相对的较少。一般启示为特殊启示提供了一个沟通上所必须的接触点，在此让我们应用以前的课程中所学的原则，即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的不同层面形成了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一般启示的这个作用有两个方式，一方面我们从一般启示所学到的东西使我们能够了解特殊启示。想想看，我们知道一个人必须要先认字，或者至少要在某一个程度上了解语言，才能够领会到圣经中的启示。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在没有其他来源的帮助之下，单靠不断阅读圣经的话语而学会阅读或者了解语言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没有人是这样学习的。大多数人是从父母或者养育他们的人身上学说话的，而且借助创造中的其他因素，如物体和动作，后来我们又以相类似的方式学习阅读。只有建筑在一般启示的层面上，我们才能够对圣经进行研究。实际上在谈论圣经的时候，我们对一般启示的依赖就更为强了。要不是因为人们在一般启示中所学到的事情，我们甚至没有圣经可读。翻译圣经的人学会怎样翻译，印刷的人学会怎样印刷，出版的人会学会怎样出版，总的来说都是从一般启示中学来的。基本上我们必须关注一般启示，因为一般启示装备我们去学习特殊启示。另一方面，要成功地应用圣经，一般启示是必须的。例如圣经触及到许多的主题，给我们没有谬误的原则让我们去跟随。可是要应用这些原则，我们必须了解所应用的创造物。圣经告诉我们丈夫要爱他们的妻子，但是要应用这项原则，我们必须要从创造中认识到丈夫是什么意思，做妻子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要认识到丈夫爱妻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针对其独特的妻子 在特殊情况之下去爱他。这样要忠实应用圣经，就会必然的要依靠神的一般启示。总的来说，我们看见神在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中彰显了自己，他又期望我们在创造和圣经中找到他的启示。这两种启示形式的建立并不是要单独的出现，神设定了在我们建立神学的时候，我们必须紧紧的都持守两种的启示形式。